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57节，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各位注意哈，虽然老太太怀孕生孩子是不太可思议，但到底还是一个喜事嘛。就玛利亚是不能够的，玛利亚没有这种幸福。好，大家都很高兴。第59节，到了第8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啊，看不是纸哦，板啊，所以他们可以用板沟通哈、啊，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去谈了，但是如果要去谈，各位你记得天使罚撒加利亚的时候说你会哑巴，因为你不信，直到这事成就。那直到这事成就又讲得很含糊，什么叫直到这事成就？是他太太一怀孕哦，他就可以讲话了吗？你也可以说那时候这事成就了。还是孩子一生下来哦就没有，都没有。哎，怀孕的时候他还是不能讲话，哎，生下来也还不能讲话，我看撒加利亚急死了。到第8天受了割礼了，小孩受割礼了，也还没有讲话。人家问他叫什么名字，写出来就讲话。就神的话是用什么方式应验的，我们也不太知道。但在这里，这是在圣经里面神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名字跟实际是一致的。耶和华，你的名何等美！那个名跟实是一致的，所以他称他的儿子，按着天使的吩咐，就是上帝的实际，上帝在这孩子身上实际显出来了。他也顺服了，也相信了，也接受了。舌头就舒展。哎，我们也很感谢主啊，希望这些都是我们的以后越来越多的经验，就是像说出话来称颂神。雅各书里讲说，我们用我们的舌头赞美造我们的主，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咒主按着神形象造的人。咒主和赞美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可是我们的确常常是同样一个舌头，同样一颗心，有很美的出来，也有很丑的出来。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其实舌头每个东西啦，你失去就知道多宝贵了。我们能讲话实在是太妙的事了。就一般西方人都说人最伟大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能讲话，另外一个就是有文字。我们中国人也说仓颉造字天宇树，这个鬼夜哭，这是能讲话，语言的表达是很奇妙的。甚至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上帝的话。颂赞神，让我们颂赞主。喜乐，你看啊，喜乐欢喜，可是跟着一只交织的，可能我们没有很注意，就是恐惧。包括撒加利亚在殿里看到那个天使，他害怕，他恐惧。包括在这边第65节，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啊。看起来是这样，就是哎，我对不起，我现在忘记了哈，就是 我们中国人有姓有名，最多有个号，我们中国人没有 middle name， 那么就中间那个名，我们有的时候 有字有号，那么有小名，那么我忘记罗马人那个姓还有氏还有什么，就是有 好几个分法哈。在显然从这里来看，我没有去研究，但显然从这里来看，他们家以后应该的做法就是老撒加利亚和小撒加利亚，就是就是儿子可能有一个在当时一定要叫撒加利亚，他既然没有别的儿子就叫撒加利亚，怎么可以叫约翰呢？这个约翰就是不是名哦，这个约翰是好像是名，但是又好像是他的姓了，就变成我们说他的姓氏或姓名了，就不可以叫一个你们家传统或者说你们家没有这样传统的这个叫法，我们只能这样猜了，我不知道别的他们当时的犹太人的叫名字的习惯啊，对不起，所以回答的只能这样。
我还以为说是因为那个撒加利亚跟他太太都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事情
哦，他们应该有没有谈过我不知道，可能跟我们也不一样，没有谈，因为不需要谈，他就一定叫撒加利亚。
对，然后呢没想到说以撒伯要叫约翰，然后他也要叫约翰，所以大家稀奇，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谈很多。
可能有，因为天使有讲过，天使这个是天使给他，应该是天使给他讲的名字，名叫约翰嘛，第十三节，所以他应该是有跟他讲，一章十三节。
约翰有特别的意思吗？
约翰是神所爱的，好像是。约翰这个字在旧约里就有，是神，旧约里就有，但是我忘记是。好像是约哈难，有哈娜，那个字。好，我们继续来看，就是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因为有六十六节，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主的同在或者神的，其实。主同在就是弥以马内利了，主同在就是耶稣了，那这句话也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了。这个老师要怎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那么主的同在明显的像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与雅各同在他就胜过拉班还有其他人给他一切的艰难，就神的同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包括大卫包括摩西。但是我们上次也讲过，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听了也吓死了，因为主的同在也带来很多的试炼和要求，所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你想到没有，这孩子将来会被砍头。
对，
所以你不要马上想到哦，这孩子将来是开施洗店的，帮人家洗衣服，不干洗店，他是施洗的，他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但是他后来死得也很惨，这我们都不知道，其实他死了也不是落幕了，我们绝对知道死后还有永生，还有神的审判。好，我们是到七点半的，45啊 ，OK 啊，对不起，一下不记得了哈、这结束太多了，七十节，好，没有，67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这一段的。拉丁圣经或者那个颂赞好像叫 Benedictus， 就前面那个叫 Magnificat， 这里叫 Benedictus， Benedictus 就是称颂神，就是拉丁文的第一句话，那个神是应当称颂的，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就是神叫卑贱的身高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不是单指着 这几个人物而已，而是整个的以色列。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看，就不是肉身的以色列，种族的以色列，而是属灵的教会以色列和所有神所拣选的人啊。主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这位神我们应该赞美他，称颂他，他眷顾他的百姓。眷顾这个字，我好像讲过，眷顾就是 visit， 就是来访问，来监察，来同在，来恩待，为他们施行救赎。如果你把这一段经文看作预言耶稣的工作是要成立一个政治性的国度，赶走以罗马军队，那就完全错了，因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神的国度是有现实的层面，但是在耶稣再来之前，这个现实层面都以灵里面的平安喜乐为主。啊，神会为我们施行救赎，所以以色列人包括耶稣的门徒犹大，后来出卖了耶稣或丢弃了耶稣，也是耶稣所表现的一切叫他们失望。各位，包括那些神迹奇事，因为他们并不要这些东西，他们要的是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耶稣没有做这个事，甚至说要纳税给该撒。那我们常常，哎呀，我们有很多很想要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常常不是我们想要的。嗯，我们不是不可以求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需要愿主的旨意成全。第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这个仆人前面也有讲了，他眷顾他的使女，他五十四节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所以仆人也是个人，也是团体，也是以色列。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在摩西跟法老讲的时候，就说耶和华说，我不容许我的儿子服侍你，我不容我的儿子做，就是以色列人做你们的奴隶。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可能也这样觉得，我们的上帝要叫我们自由，不要叫我们做罗马人的，不管是奴隶也好，罗马人对他们不是奴隶，但是反正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所以约翰福音也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做过人家的奴仆啊。但是他们希望能够独立，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来的拯救并不是赶走罗马人，是传扬一个福音。好，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个我们不太懂了。脚，号角，一个是宣扬的意思，另外一个也是力量的意思。号角是宣扬，在牛的头上的角，包括在诗篇里面很多那个角，那就是力量，那就是武器。神为我们兴起了这个宣扬的脚声，也兴起了拯救的力量。就好像以前大卫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一样。七十节，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之口所说的话，他一直提这些事，这有很多的悲叹，我们今天应该也有，所以各位也要准备，我们可能还要等很久，也可能马上，因为主来的日子可能就是现在，但是也可能很久。包括我们生活中，神不断地实现他的话，也不断地让我们在享受中间等候，或在痛苦中间等候，但是他的话一定会实现。这也包括圣经话的权威的重要。 七十一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这以色列太多这样的例子，这段话恐怕是很多国家民族喜欢用的，很多包括黑人啊，包括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啊，很多这些被压迫的个人团体阶级或民族，那么可能很多的文学里也有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些话的时候，尤其我们现在看了圣经，看了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脱离我们的仇敌是脱离撒旦罪恶的权势。这个脱离罪恶撒旦的权势，并不是说没有脱离疾病或脱离打我们逼迫我们压制我们的人的含义，也有。但是最重要，今天基督徒，我们刚刚看完加拉太书，神释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得自由，是不再被定罪，良心的平安。七十二节，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啊，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先也想到他施怜悯，他纪念他的圣约。可是这个圣约也是等了很久哎。各位，在耶稣这个时候，在施洗约翰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刚刚生下八天，耶稣还没有生。就你要想到那种我们不大有这种，我们不太懂，就是我们等一个救主，单似胡将已经亡师，我们在等候。对不起，用一个非常非常不恰当，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的，我想我们这里不能懂。如果你是一个强烈的台独，就是或者强烈的什么疆独藏独，我们有个伟大的领袖，可能是宾拉登，让我们从什么手中被救出来，能够独立，能够自由。我们是不懂这，就是如果你不是很强烈的政治，有这种政治倾向，你不懂。但如果你有强烈的，你就会了解他们自己在想什么。可能你就了解为什么有人在昆明车站拿刀这样砍人，为什么有人把美国的双子星炸掉。就是这当然都是仇恨，当然都是错误了。我只是在讲，他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期盼。从像回教徒是从那个资本主义的这种污秽里面被脱离出来。就我们现在台湾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比较舒服的环境里面，不是那么有这个切肤之痛，但是可能你也有，可能是婚姻，可能是身体的疼痛，就可能又相当的切身。我在教会里面，哎呦，凡是那个尤其是有精神官能症的，我看他们想要得医治那个强烈哦，就非常强烈。对，我们有个弟兄是有忧郁症的，他以前有一段时间有特会必参加，然后跟着大家宣告我好了，然后就又很沮丧，因为没有好。但我能体会那种强烈的盼望。那这里各位也请原谅了，也提醒你一个残酷的现实，他纪念我们的约，他叫我们被救出来。施洗约翰是这样的父亲教导出来的，所以当后来耶稣丝毫没有要推翻罗马政权的举动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施洗约翰就灰心了。哎，你真的是要想到我们需要神随时扶助我们，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力量常常都很不足。当然我们是相信我们会被救出来，七十五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刚就七十四节念完了，没有再念七十五节，就是我们通常想到从仇敌手里被救出来啊，现在新闻最强烈的就是可能乌克兰的人，会不会他们又落入 Russia 的里面？被救出来，如果你看电影里面人质被救出来，或者一些 就是在生命危险中被求，就欢喜快乐啊。可是这里的他没有马上讲欢喜快乐，我们被救出来，前面是讲我们好像是做他们的奴隶一样，跟以色列出埃及一样，我们以前做法老的奴隶，我们现在做上帝的奴隶。我们做法老奴隶就是真奴隶，我们做上帝的奴隶就是真自由。我们做上帝的仆人，终身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坦然无惧的侍奉他，终身的一直有力量的喜悦的。这里是以色列的一辈子，以色列这个国度教会一直都要用圣洁公义，也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服侍上帝。哦，讲了这么久，你看看撒加利亚虽然很高兴，双重的高兴，第一个他得儿子了，第二个他也是刚刚舌头被释放，不会讲话的先讲话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讲两个女人在一起没有说头发怎么样，说哦我心尊主为大，现在他讲了一堆了，他很高兴，但是他一直到七十六节才直接跟他的儿子讲话，才直接祝福他的儿子。就是你要想象那个时候做祭司或整个以色列都有为这个国家民族的一种盼望，可是这个盼望他们所希望实现的方式是错了。原来不是复兴一个以色列的国度，是上帝的教会。这，但是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讲了这么多，他才对他的孩子讲，八天的一个 baby 可能现在还在哭，因为割礼的痛死了。
对，
我都不知道以色列 baby 现在 baby 要哭多久，这是很痛的。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啊！同样你看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哈，不生育的孩人老女人童女，然后现在把一个也是很沉重的责任放在这个 baby 上面，至高者的先知。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好多上帝的名字了，至高者，有权能的，圣者，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主，以色列的神。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先知耶稣后来讲在本地本乡都不受欢迎，在旧约新约很多神界的先知说，我差到你们这里来先知，有的要被你们打死，有的要被你们拒绝。哦，这是很沉重的，但是也是很喜乐，而且一定是正面积极的，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啊。这就是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里面讲的，也是我们今天都在做的事。我们做的一切事就是预备人迎接主，预备主到人的心里。我们不是在为自己做任何的计划和打算，我们做任何的计划打算都是预备主的道路。我们不一定是传道人，也不一定在做什么短宣的工作，但是我们都在让，因为主的恩典，让主更丰富全备的临到我们，来到我们中间。七十七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也是不多地方闪出来的重点，这个人来是要来赦免，要来洁净，要来赎回我们的罪，要知道上帝的拯救的恩典。因我们就是这些啊，百姓的因罪得赦，我相信他们都听不懂，可能撒加利亚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他们只会想到说，就像大卫只会想到说，我们现在被非利士人欺负嘛，或者基甸或者参孙，我们被非利士人欺负，我们要打败非利士人，我们被罗马人统治，我们要打败这拜偶像的国度，我们被巴比伦侵占，我们要得到重新的自由。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个至高者的先知 来是叫人罪得赦免的。他们当然也更想不到这至高者来到，居然来到拯救的方式是被别人杀掉。在这里也有一点奇妙哈，就是可能他们也不太了解七十六节的至高者主，还有他，就是主面前他的道路，主前面哈他的道路，还有至高者的先知，这三个至高者主和他，应该都是指着耶稣，也就是在这里又是圣经不多地方讲到耶稣神性的地方，不多间接讲到耶稣神性的地方，这里一定施洗约翰这个主至高者和他是指着耶稣，但是他把耶稣是神放进去了，因为旧约里面讲这个耶和华回到人这边修的是耶和华的路，但是又像耶和华使者的路，就是耶稣既是神的儿子又是神他自己，他来是让人罪得赦免的。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78、79节是即使是中文的圣经也非常漂亮，听说路加的希腊文非常漂亮，就神怜悯的心肠，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他怜悯我们，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这你都可以想到那一类的画，或者是那个照片，那个清晨的日光照在那些非常黑暗的人，非常灰心绝望的上帝的百姓里面。耶稣也引过这个话，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然后我们除了在黑暗中希望有盼望，有生命，有真理，我们也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希望有平安的路。好，施洗约翰的成长就这么一句话，80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那是当时的风俗吗？
一定不是，没有人住在旷野，旷野一般来讲就只有鬼住在那里的，或者发疯的人，就是坟茔啊旷野这些地方，施洗约翰就去了，而且看起来也有一段时间，因为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面前的日子，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他对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撒加利亚怎么教他，我们不知道能教他多少，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教父母，非常头痛。我想应该是很头痛的，因为这是一个先知，脾气也很不好。不过各位，这是主来到的世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来跟随，来遵行，来领受神的恩典。主，我们求主帮助孩子的描述讲解有错误的，求主赦免；有正确的，求主让我们思想，而且继续思想，明白你的奇妙，使我们能够更，也不一定能够唱出这么好的，做出这么好的尊主颂，但是我们心常常涌出美词感谢你，也让我们有艰难的时候会向你呼求，我们的痛苦也交在你里面手里，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